我是波妞，我在南京。
我是 Rini， 坐标上海。
我是玻璃心，我在 Thailand。 萨瓦迪卡。
这里是 FM 1095615大连电影，无论我们在哪儿，都为彼此留下一块干净的地方，陪伴你在人生最美好的时光。大连电影不只是电影。
大家好，这里是 FM 1095615大连电影，我是玻璃心。
大家好，我是波妞。
那在我们录制之前呢，波妞有个话要跟大家说。
你屁嘞，我好羞于启齿啊，真的。那我们这期节目其实也是继续应我们这个群里面广大听友的要求。
你不要把这个责任就是这样轻飘飘带过去，赶紧的深切的跟大家表明一下。
就是我们之前其实有很多次的这个跳票，然后我们都说哎呀我们不做解释了，但是这次好像不解释不太行
啊，
因为这个时间上面真的好像我们停更，我们这个暑假好像放了有三个月的样子吧。
就对，
还是四个月，
我觉得就对不起大家吧，就是让大家
啊，
大家等了这么久啊，希望大家可以，
对，反正我是因为我个人的生活有一些比较大的一些变动，但是至于玻璃心是为什么我就不知道了。
我也是因为我的生活有一些这个变动。但是我们会以后会慢慢恢复更新的。
嗯，对对对，不，好，慢慢恢复，就是从
怎么嘴软了，
变成
为什么
三个月
嘴软了。
好，总之就是，我们希望有一些信心吧，就是给到自己和给到我们的听友，希望大家继续对我们不离不弃，
哎、
对，然后然后我们这期就继续回到我们周迅的特辑，来到我们的第四期，对，
因为我们前面已经聊过了周迅很多精彩的表演嘛，然后我们说有一个类型周迅也涉及了，就是喜剧片的类型。那
对
比较知名的，因为我不知道那个，因为我没有做统计哈，是周迅是不是只有我们要谈到这两部喜剧片的，没有其他是也是喜剧的名义的片子。
还有就是我跟你讲上一期我跟你聊到的那个小娇妻。对。我觉得那个应该算他是真正意义上的第一部喜剧片吧，只是那个时候他真的知名度还很低。
那因为那个小娇妻我没有看过呀，你看完，
而且年代太久远了，那个就可以过，对。
但你还有没有印象在里面的表演如何？
清新自然啊，因为那个时候根本不知道他自己本来的嗓音是那个样子的。就是他那种就是很俊俏的长相和他那个嗲嗲的配音就是浑然天成，那就是一个小娇妻的形象、
就是娇俏可人的感觉是吗？
对对对对对。
那好，那说回到我们今天要讲了两部哈，第一部呢我们按照时间来好吧。
好，
第一部就是徐克导演
女人不坏、
女人不坏，
女人不坏，
有三个女主角、然后分别是这个
指挥三姐妹之一的桂纶镁。
你跟他们道歉真的是人家。
你每次提到指挥三姐妹都让我跟他们道歉，以至于我都觉得你都该跟我道歉了好吧。
因为我是觉得人家可不容易，人家可不容易。然后是张雨绮，
我还可不容易呢。
张雨绮、
对，张雨绮，
然后就是我们的周迅，
然后就周迅，
对、
嗯。
然后第二部呢是他跟黄晓明一起拍的《撒娇女人最好命》，
最好命。
哎、
对
对,
对。
那我们先说一下，哎呀，叹气，我也是要叹气。我今天下午刚给，
就是这两部片儿，我真的就是不知道。就是无论从周迅接这个片儿的逻辑，到这个片儿本身的逻辑，到我们该如何做这期节目的逻辑，我真的我都捋不清楚。
就觉得好像是不提又说不过去，因为这是一个类型片儿，提了吧又觉得乏善可陈。
对，就是尤其是我刚才有跟你讲，比如说那个撒娇女人最好命，你因为里面有那个黄教主和谢依霖嘛、有他们两个坐镇，你就觉得这个片子的水准就是可见一斑，你知道吗？所以说这个就是你对这个片子有什么看法、其实都无所谓。
你也太直白了。
可是你知道 可是你知道女人不坏是就徐老怪倒的、嗯、你知道吗？
知道，
然后你就真的很想装作自己很有逼格的从他那种荒诞不经的情节里面 get 到了某种深邃的东西就是很想体现自己这种非凡的感悟力，你知道吗？
就一直想要往装逼这个事情上靠拢，结果发现
对，结果真的装不了，真的装不了、
哎、你又不需要，你本来就有，真的是
你又来，天哪！
好久好久不听，有没有觉得很熟悉？
哎，对，好久不听，你还说呢？我觉得说到这儿就必须要跟我们、
嗯、
就不知道有没有新的听友，反正要讲一下。其实，截止目前为止，我觉得我们整个电台的精髓其实是已经消散了。
你说、那个，
就是我们电台
那几期，
对。对，那几期我觉得最能够代表我们电台以及主播深刻的对深刻的风格的节目，就是由于什么什么广播什么什么的规范，反正就是这个荔枝平台的就给我们就删除掉了。对，所以我就眼睁睁看着我们的节目大概从170期的总量，然后变成现在160多期，还删掉蛮多的。
哎，
然后对，而且删掉的都是精华，所以说就是、哎、就像玻璃心刚才的那种、那种枪，真的是听一次就少一次。所以
不是，你这话说清楚，这不是就是感觉好像我命不久矣的，你这话说的
是吧？
对呀、啊，什么我这种枪听一次少一次，哎，这个。
就是希望听友们如果说听了哪期节目就觉得还好，你知道吗？
尽快下载
的
是吗？
还是对，建议大家有就是有这个下载的习惯了。对，
哎呦我天，
好不要脸。
对
啊，
我也觉得我都不好意思接，就是强
作为一个四个月不更的电台就像人家因为你要开黄腔去下载节目，我真的是
说得过去吗？哎呦我天、哎、我们哎算了，
几个月不见节目被删也就算了，真是连道德情操都没有了，节操没有也就算了，真
只能说我们就是这样一个不要脸的风格、嗯、大家听听习惯了就好。
对对对，好，然后就回到我们的啥主题来着？今天
喜剧片里的周迅、
哦 对，喜剧片里面周迅，只是说、
啊、
总体的感觉还是比较叹气吧，不知道你的感觉是怎么样？
我跟你一样，我觉得这两部片子质量都一般，
哦、
就甚至有些是有、哦、有个片就是《撒娇女人最好片》，我觉得不及格。
嗯那个女人不坏，你是可以给到六分的吗？
我可以给到六分，是因为。我先说就具体情节我觉得我们稍微一笔带过吧，好吧，方便有些有兴趣的。
这个情节你能说得清吗？这个情节我都不知道要怎么去概括。
我们只挑周迅那条线讲嘛。
哦、好的。
就是三个女人嘛，然后但周迅这个她是一个、
嗯、
算是科学家吗？
他就是一个检查师，体检室的一个检查师。
他在体检过程当中呢，他发现了一种就费洛蒙这样的物质。这种物质呢，它就是每个人有独特的费洛蒙，大家因为这个费洛蒙会深切的产生对于对另外一个人的爱意，所以周迅在这个当中呢，他就提炼了一些去他那里检查的人的一些从他们的尿液之类的地方提炼出来了他们的那种费洛蒙的这种信号吧、
嗯、
然后呢通过这个让这些人爱上了自己、
嗯、
然后呢、
嗯、
那其中
他很多次实验都失败，
对，后来成功了嘛，
嗯，
成功了以后他就跟一个摇滚的乐队的一个男子，是由冯德
叫做司马小刚，
冯
德
伦
演
的，冯德伦呐、
啊，对，而且还要讲冯德伦是冯德伦的出现，其实不是一个就是那个怎么说呢，是好这个周迅饰演的这个角色叫欧范范，对，然后他是这个司马小刚的出现是和欧范范曾经喜欢过的，
我刚偷偷咽了口口水。
冯德伦嘛，因为冯德伦嘛，是吧？
对，他太帅了，
就是、
尤其是
可是嗯，
好渴呀，冯德伦。
可是他现在不是好吧？我记得你好像、
嗯、
就虽然他现在已经和舒淇结婚、
嗯、
是吗？
没关系。
可是好像我对啊，我记得你在这个方面向来是说要什么怀着彭于晏的孩子，什么出轨陈伟霆什么的那种的。对，所以好
怀孩子我是没办法、
然后去。所以就是说他其实是司马小刚是很像欧范范曾经喜欢过的
动过心的一个 像什么流浪
舞蹈老师、
流浪的那种的，有那种感觉，就是痞痞的、坏坏的那种的。
嗯，新疆人嘛，
对、
那个口音，对，叫做醉醉。
天哪！
就是
徐克的这种趣味
醉醉，
我真的是无语了。
对，就是说呀，我就是每一个趣味你都无语，你知道吗？包括就是那个欧范范，就周迅给那个，
他有一个人设，就欧范有个病叫做身体僵硬症，只要一男人一碰他就动不了了。
啊，对，
我也不懂，说这个设置是
这个设置，我也不懂是为什么，可能是不
是
隐喻了某一种。我就使劲想呀，想破脑仁儿啊，脑仁瞳孔就那么大，使劲想啊，就觉得是不是它隐喻一种，反正就是一种符号吧，就是代表亲密关系里面的某种障碍。
嗯，有可能吧，我只能往这方面靠拢了哈。对
对啊，就使劲这么就是
啊，后来最终因为真爱这个障碍就消失了，就觉得好像真爱无敌。
对
呀、
啊、对
呀、
啊，
就哎呀，就这种梗就特别老，而且特别的落于俗套。
就是不是他就是用那个费洛蒙就各种控制嘛、然后好多实验都失败，然后在司马小刚身上就成功了嘛。
之前就
成
功
了
一次，但是之前成功那个人他不喜欢司马小刚，是他动心了嘛、他就用费洛蒙跟司马小刚各种滚床单嬉戏游玩。
嗯，对，然后嬉戏游玩之后就被司马小刚发现了，就一次偶然的机会就发现了他的这个秘密，然后所有司马小刚就质问他，我是不是只有你的只是你的一个实验品，也由此就是这个电影里面当时很好听的一个主题曲，我在大学的时候也曾经去单曲循环过。
啥
呀？你听过吗？就冯德伦的那个实验品
啊？没有
啊？
哎，我跟你说，
就是
我是很多这些男演员的肉体粉、
哦、
就是我一点都不关注他们的什么成就啊、
灵魂啊，
对，不关注，我就是他们、
okay.
我就是他们肤浅的肉体粉
啊、好吧，然后、
我肤浅的非常的坦荡，
对，然后光但是光说欧范范是一条线，很多都不懂，因为你本来就是这样子的呀。
哎、我们的这个、
就是、
关系好直白。
就是光这一条线，它很多地方我都不懂，
都捋不清楚是吧？
对，我先说你讲的那个僵硬症就不懂哈。再一个就是说他其实是喜欢司马小刚的，
对
吧？对，那司马小不是叫什么呀，醉醉啊，他当时是喜欢
醉醉
的， 是吗？
但是后来醉
醉不是
走了吗？
后来是醉醉是翘到了车祸上了是吗？
不是，醉醉走了。然后
不是啊，他是说他是过生日嘛，他要请醉醉嘛，然后他就
没来
在那儿等，然后醉醉没来，但是耳边响起了醉醉讲的话，说你知道每年死在
车
祸上的
有
多少
人
吗？10万人。
所以我觉得、这个、
就是他会不会
这个可能就是
死掉了。
我觉得他可能是周迅这个觉得心里边认为说他不来就当他死了算了，就是。
我以为是你之前在录节目里面讲到的，说不要想的太悲观，如果
他
没有出现说不定是他死了的。
对对，我也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他可能心里也觉得说就当他死了算了，反正就是这回事了。
那然后他其实那如果说他再遇到司马小刚，会把司马小刚当成那个醉醉的替身，那就说明其实他还是对醉醉感情是最深的，是吗？
就那个类型嘛，就等于说我们有时候遇到一些初恋的类型还是会不由自主的心动、
哦、
就大概是这样一种感觉、
哦、
所以他才会对于醉醉不停的使用费洛蒙啊、哦、他怎么你看他第一次实验成功说是跟一个很有钱的男的，他在一个服装店换衣服干嘛的，买了好多嘛，
对，
那个男的送他，他说实验成功了，
对
呀、啊、所以我觉得后来跟醉醉是他真的喜欢上了醉醉，但是他又没有，
对，
就他可能是代表那种在爱情里面没有自信的女人，就觉得我需要用这种外物、
啊、
曾经有一幕
需要某一种外部的力量然后去维系一种安全感，
对，然后呢这种就是刚好是他找
到了、啊、好，那么司马小刚呢，他是到底是被周迅的那个费洛蒙吸引，还是他是真的喜欢周迅呢？
我觉得在这个片里边特别就是女人不坏这个片有为什么说他及格，有一点可以说到，就是他在里边啊，他虽然是用男性的
留白是吗，
男性的这个男演员的视角啊，不呸，男导演的视角在拍、
嗯、
但是呢里边的很多男性角色都是符号类的，我觉得你有没有这种感觉、
嗯、
就是你说司马小刚他只不过就是那个周迅第一任初恋的一个符号，实际上换任何一个都可以、
嗯、
他就是，所以我觉得对于他的这样的一种，就这些男人根本上他就是像好像是我们可以控制这个男人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当然男性也可以同样用费洛蒙控制女性，但因为这个主角是掌握现在女性的手上，所以就有一种感觉，就是他这个男的怎么想不重要的感觉。就我看完之后，我是觉得说
不是，这
个
时候就所以我就跟你提到的这种，就是觉得说不清楚呀，你知道吗？就是整个很多的人物不清楚，就像司马小刚，你说他如果是真的是被那个费洛蒙吸引的话，单纯被费洛蒙吸引，他中间有一幕啊一闪而过，就是由那个桂纶镁饰演的铁铃，因为他们是好朋友嘛，都是搞乐队的嘛，
一起组了个乐队，
他有一点就是对他们可能也是共同租房子那种的。有一点就是铁铃就拉开那个帘子，然后那个司马小刚睡觉的时候都有那个泛泛的那个僵化症的那个躯体动作，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一幕？
没有这么细，
就是就好像说什么，就你离开他之后就什么活成了你爱的人的样子。
哎、
就如果说他就所以就不明白呀，你如果说你
真的
只是被他的费洛蒙吸引的话，你怎么会有这么煽情的这个细节出现，就是铁铃一拉开帘子，然后那个冯德伦睡觉的时候就做出和周迅一模一样的那个动作，你知道吗？就是那个僵化的那个动作，就说明他是真正的用真情在思念着周迅。
你知道，
但是你又说你是真情的话，
你知道这个片里边
前后不搭。
这个片里边就是这个设置出现有一点点出问题了，我觉得
哈。就说呀，
就是第一是他这个片里边的设置就是爱情的本质就是费洛蒙。所以说你说这个小刚吗？
对。
为什么讲到小刚就想到周传雄？
小刚你有什么说不出口的？又不是小英，真是你。
就想到周传雄，就突然之间有点脱戏。就说周传雄也太不搭了。
而且还喊的还可亲是吗？就是觉得好像
就是
很熟的样子。
小刚不管是因为人为的费洛蒙，还是因为天然的费洛蒙喜欢上了周迅，那么在这个片里的事里面，它都是爱情。所以我本来想的是，我一开始觉得他这个片是不是讨论的说人为制造的爱情和真正的爱情它到底的差异在哪儿，就可能能讨论的稍微深一点，但是看完以后我又没有这种感觉。
就是说呀，我就不是跟
你
说你想装个逼你装不起来吗？
就我想如果说他要讨论，
就是用咱们这些东西你就各种生搬硬套未复新词，你去强说愁，你说不出来啊。
所以就是你
就前后都不一致。
所以我给他及格分并不是因为他的主题设置，我给他及格分是因为他起码是站在了一些女性的视角上面探讨了一些女性跟爱情的关系。里面有一幕我还觉得挺动容的，因为里面有两个三个主角嘛，然后刚刚我们讲到的那个指挥三姐妹之一的那个桂纶镁演的铁铃是一个网络小说家，同时是一个摇滚少女，然后她按心心念念的喜欢着一个大明星天皇巨星，然后把她当成假想的男朋友，天天对着空气里臆想出来她讲话，就别人看起来好像是神经病，就活在自己世界里边。这个角色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呢，我自己
这个角色是在干嘛呢？
对，我就是说这个角色就是
这个角色是是啊，是有什么用呢？就是你说周迅的那个亲密僵化症，咱们还能硬凹一个什么关系障碍？就铁铃这个是啥呀？到底、啊、
难道是那种说我爱你与你无关？就是
你看，这就是问题所在、啊、
是不是？
咱俩
就
在那猜呀、啊
就是，
你知道吗？
爱情上有时候可以是单向的，就对方爱不爱，这知不知道不重要、
啊，
自己爱就行。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后来他怎么又会喜欢上彭于晏呢？
所以就是空中的爱情比不上实地的肉体，就是长久的，
而且关键是他的那个幻想男友那个 X 和彭于晏剧中的那个形象差距未免也太大了吧，
或者是导演想要告诉我们谁能抵抗彭于晏？
我的天哪！所以就是说，你就 get 不到呀。而且你好像你真的总是有一种模糊的感觉，被徐克吊着，就是说这个东西
好像马上就
要表达的爱情中的一种深意哦。对，你好像要触碰到它，但是你怎么样都无法触到那个点，你知道吗？
还是我们
好辛苦，
还是我们
还是
我们太年轻，我们太年轻，需要在红尘里面打滚几年，还是我们没有追过星。
而且你知道吗，亲爱的，尤其是这加上我最近特殊的有一点就是个人背景，因为我一直在学那个，就是最近几个月在学心理，对，而且这三个人在我现在看来都是有心理问题的呀。而且你就欧范范那个已经是心理问题严重到已经有躯体化的表征啊，对，并且有什么社会功能下降等等的，就是真的你会，而、
就是、
然后那个张雨绮不就是也是那种幻想吗？张雨绮和铁凌都是有点妄想吗？
张雨绮还
好了，就是那种
张雨绮我觉得
张雨绮就会总是莫名的会出现那种英雄的那种硝烟弥漫的那个战场、啊、
我觉得那个是一种喜剧表达方式，把他内心的一些感想用具体的形象来表达出来了，那个不用把它放到真实的情境里面来看。就是说到张雨绮那个角色嘛，张雨绮角色叫唐璐，是一个大的投资公司的老板，31岁，特别有钱、
嗯、
然后人设是男人见到他都爱他的那种，然后他的
癫狂，
对，然后
就是没有费洛蒙就是会癫狂、
不是，是有费洛蒙的，就是那种散发的费洛蒙，就是让大家可以癫狂的，
就是没有人为的费洛蒙
啊，对，
就
是自然而然散发的、
嗯、不是靠欧范范的那个费洛蒙，
就是自身产生的费洛蒙。然后呢有点有一个情节我觉得还非常的喜剧桥段、
嗯、
就是她最好的闺蜜结婚没有通知她，她很生气，
对对对，
然后约闺蜜见面，闺蜜就说你知道为什么不通知你吗？然后她就说我们最好朋友不是吗、
嗯、
然后她就说那如果是最好朋友的话我请你结婚的时候不要来，她说为什么，然后这个时候、
嗯、
突然间一个男的过来跟他们两个搭讪、
嗯、
这个男的就是她闺蜜的未婚夫、
嗯、
结果她闺蜜的未婚夫因为见了这个唐璐一眼就决定跟她闺蜜解除婚约、
嗯、
然后开始追求
婚，
对，开始追求唐璐，然后唐璐就跟她说有多少多少男人追我，请你回去跟我的闺蜜结婚，但她在这里可以得到爱情，然后她这个男朋友完全就说我现在觉得我更了解你了、
嗯、
我要继续的终身不娶，终身不娶的等你追你，然后唐璐就说就啪啪给他两耳光，结果这个男就嗨了，就说天哪，你刚刚是在为我生气吗？哇，
对，抖 M 就是那个
我要说的是、
嗯、
这个都还好，就是给了唐璐的这个人设就是女强人，在爱情里面她是予取予求的、
嗯、
完全不需要、
嗯，
就觉得爱情跟婚姻没有什么意义，就女人要自强、
嗯、
然后这里面 有一小段台词我觉得特别好，这是我给这个电影及格分的原因、
嗯、
就是周迅、
嗯、
这个张雨绮和桂纶镁三个人相遇了、嗯、然后桂纶镁就问这个周迅说、
哦、
那这是什么东西，为什么小刚会喜欢你，然后周迅就揭露了这个秘密，说因为我带了费洛蒙让小刚喜欢了我、
嗯，
然后这个时候这个张雨绮就问了周迅这样的一句话，他说没有爱情，
没有爱情
对会
死
吗？
女人几千年的尊严让你给丢尽了。
对，然后呢这时候周迅就嘴硬、
嗯、
就说你现在那这样的话那你打扮的这么得体这么讲究是为了什么、
嗯、讲究，
对，然后桂纶镁就说、嗯、我这么讲究不是为了取悦男人，我说为了让我自己啊，张雨绮就说、
嗯、
我这么讲究不是为了取悦男人，我是为了让我自己开心，
对，
然后
所以说他说这个话在这个电影当时上映的2008年吧，应该是
非常非常
还是满心的一股
女性的这个宣
扬。对，
我说实话，我就是因为这几句话给了他几个分。
哦，明白。
因为我觉得
对，所以这三个人里面相比来说，我是觉得张雨绮这个形象，第一是比较新，第二她有一个以一贯之的一个心意，第三她的人物逻辑不算是断裂，对吧？就包括到最后她喜欢的那个方中信出来，然后想跟他在一起，然后她也是拒绝了啊，尽管是说什么面子挡住了费洛蒙啊什么什么的，但是
但是你看，起码她没有丧失理智啊、
嗯、
他不像那些其他的人就为了费洛蒙就是完全丧失理智，像那个小刚为了跟那个欧阳那个欧范范滚床单连演出都顾不得。
对,
对、
啊、而且他那个时候他眼前浮现的就是战士，然后就告诉他记住你是唐璐，就是像他自己说的那样，就他就是自己，他就是他穿衣打扮也是为了自己，在关键的时刻他也要自己记住不要丢失的是自己，不要被费洛蒙啊所谓的爱情啊所谓的什么去盲目的驱使这样。
对
对，所以说就像你讲的，这整个电影里面真的只有张雨绮，反正以我的智商来说，只有唐璐的这个角色是可以理解的。对，另外两个就不太行。
欧范范就是那种为了就得到，就卑微的为了得到爱不择任何手段的一个
女性形
象。但是你有，
但是我还有一点，除了就是说他和司马小刚两个人的感情真假呀什么各种的，就撇开这些吧，乌里麻拉的就不谈。就你有没有发现他这个设置，就是到最后到后面的就方中信婚礼的那段，就是欧范范好像突然人设就变了。
嗯，
就是之前好像是一个怎么说呢，极度渴望爱情的，但是外表非常古板的一个有点自卑的一个那种女孩，就是讲话有点胆怯什么的，为什么突然到了方中信的那个婚礼上面，她就变成了一个看着就是心机婊一样，然后就眼神变得非常的悬疑然后头发也留长了，然后就是看别人的眼神什么的都是那种又转为一种恐怖片和悬疑片的那种演法，是为啥呢？就是他这个人设是基于一个什么样的逻辑到后期他变得这么甄嬛呢？
甄嬛也还行，
就是
哎呦，
不懂啊，他这个人物前后也是断裂的。
心虚吧。
我是觉得
这
唯一我硬给的就是使劲给的一种解释，就是他发现这个费洛蒙真的好使。
就心虚
了吗？啊，心虚啊，我是觉得他有一种权力感。
哦。
你没有发现他后面的后期的眼神你知道吗？就整个就是。以前就是觉得说到任何地方他都觉得非常怯懦然后软弱的那种感觉，然后到后期就是到了别人的婚礼上都有一种他的主场的感觉、
哦、我明白了
你
这样理解，我就也就是说反正他觉得只要这个男人我愿意我就可以把他弄过来。
对
就是、
因为到最后他去泡冯德伦又泡到了嘛，因为他把那个费洛蒙塞
在
他那个石膏上面嘛，石膏里面嘛。然后除了这个之外他还用费洛蒙让那个铁铃和他梦寐以求的那个偶像之间，就是那个偶像也对铁铃好像也产生了感情，总之就是通过更多更多成功的实验，
觉得自己就是一个神了，
他就
爱情里的神，
他的逻辑就是女人都渴望爱情，爱情的本质就是费洛蒙，而费洛蒙掌握在我手中，我可以一辈子去制造费洛蒙去控制我爱的男人，所以说就是我的一生啊还有幸福呀、啊、这些东西我都是可以控制的，而且我不仅可以控制我自己的而且我不仅可以控制我自己的，我
还
可
以控
制别
人
的。
对啊
对啊，
如果说是一个，
所以就是到后面
如果是一个爱情至上的一个社会的话，那他就是神了。
对呀、啊、对
呀、
啊
啊、哇这个能力好给力 啊现在想想看他就是爱神呢、啊、
对，但是后面他就会发现唐这，但是就是搞笑的是铁铃和这个唐璐就都是一个 bug 呀。
对，
就是唐璐没吃他这套呀，然后他就说面子挡住了费洛蒙，然后铁铃就对这个一直都是那种不屑一顾啊，就觉得你能靠这个一辈子吗？
靠
铁铃就说我就要真实的东西。
然后那个
不管
叫什么，那个欧范范就说就他可以他愿意啊，所以我想说这实际上也带出来另外一个命题，就是如果你要靠伪装获得一段爱情的话、
嗯，
你愿意伪装一辈子吗？那很多人可能说、就
是、但
是
这个问题我们俩好像之前有讨论过类似的。
有、啊、
对
啊，有啊，
是可以的呀，是有人可以的，
有人可以的，所以我就说他可能这样的人设可能更分明一些了吧，然后就有人是吃这一套的呀，他愿意为了这个委曲求全也好，不做真实自己也好，他就觉得那我就忍着，我就憋着，我就藏着。
对，
那你看，
就好像就说他一个人，他就是有办法一辈子不卸妆。
哎呀，我
就是
我突然间
不让伴侣看到自己卸妆后的样子，他就是有办法。
突然间想到了一个猜想，就这个电影，我们越讨论当中、
嗯，
这个电影名字叫做《女人不坏》，下半句叫啥？
嗯，男人不爱。
所以、
哦、
所以你看，欧范范实际上很坏哦。
对，
他就是该控制男人的欲望和爱情。
对，
也就是说。当一个女人只有用这种手段才能得到男人的爱的时候，那到底在批判谁？
天哪，也就是说我们终于摸到这部电影的点了，是吧？
哇，他行你看他在这个形形色色的这个片里边男性都是符号。
对，
但是他又给出了这样一个答案，就是女人不坏，男人不爱，用这种方式就可以控制男人，得到男人。那到底批判的是哪种人他更低级？
对，就是如果你不做一个坏女人，或者说你不用一些这种心机
或
手段，
对，
或
者是
你就没有办法
得
到
男人
的
爱，或者是你不去屈从于男人的欲望，你就没有办法得到男人给予你的所谓的爱。
对对对，就唐璐是这样，铁玲也是这样。
那你看唐璐他就没有屈从，他就最后他就没有爱。
对。
然后那铁玲也是就是找到了自己的这种的生活之道。那像欧凡凡就是，那我就是要坏我才能得到爱。
嗯嗯。
他用极致的这样的一种主题阐述方式，然后给了这样的一个答案。因为后来想，对呀。
而且唐璐到后面关键是他短暂的就是要坚持自我的那一套的时候，他非常痛苦。
对。
痛苦到不行啊，我在哭的把自己貂都扔了，我的天，好心痛啊。然后
可能是另外一种，就是说
就想
女人想要逃离这种爱情的魔障不容易，就有一种要怎么说，自我觉醒以后，然后还要超越这样的一种欲望是很难的。可能在这个里面，
对，因为当时就是欧范范其实是有在方中信耳边就讲说，他现在只是暂时面子挡住了费洛蒙，现在还不是真正的结局。
嗯，而且像正面角色里边，唐璐有一个情节，我觉得特别的，我看完以后觉得特别的，怎么说，不能叫感人，但是非常的感慨。就是他第一幕他出现幻想的时候，都幻想自己看到了一个战争，然后有人跟他汇报，就说女兵都死了，男的都活下来了，然后他就敬礼，然后目送那些英雄。但实际上在现实生活当中，他的那个角色的设置就是，他实际上非常的不愿意当小三。他也不愿意拆散别人的感情，他甚至说他更重视女性之间的友谊。
对对 对, 对，
他甚至可以用女性友谊说我，所以但最后就找出了什么结果，就是他的女性友谊完全崩塌，反而是这些男性前仆而来。那到底是什么造成的？说白了，还不是因为这个世上对于男女这种关系的片面的或者是病态的认知。
对，而且就是说那些需要欧范范去制作费洛蒙来提高自己那种雌性吸引力的东西，在唐璐身上他天然的拥有，就是他天然的拥有，对，什么长发呀，红唇呐，曲线呐，什么的那种美貌呀，这些东西他天然的拥有。但是就男人就是前赴后继的是为了唐璐这个人，还是为了他这些女性符号呢？
如果说我们就纠结来看的话，那应该就是这个为了女性符号。
对，所以说就是，而且我们可以就再延伸去想，那这些男人就算是得到了这些符号之后又会怎么做呢？就是
你得就得靠，
就是我们
那就得靠一辈子的费洛蒙来维持这个符号呀。
对，就是说如果你有一天你这个符号没有了呢，就是或者说这些男人有没有说是想要知道就唐璐本人，就是他作为一个人他的属性是怎么样的。
对，
所以说可能就是欧范范之所以能够成为爱神，也是基于这样一种男女求爱的市场特色。
所以就
是
也是
很多人还是在追逐的是
就是这种
一种
这种所谓的
框架吧，
或者是我认为可能是这种爱情的表面。他爱你并不是因为这个人，而是因为他可能他需要爱，或者是他要找一个对象，
对，
这时候这个人出现了。
就是有一幕还有讲到，就是在周迅做梦的时候嘛，好像是在梦里吧，就梦到说因为他使用费洛蒙嘛，所以就什么人都吸引来了。徐克在里面还客串了两秒钟，坐那个出租车司机，然后就说你看，就费洛蒙不能乱用吧，就什么人都能吸引来，就是他用一次费洛蒙 maybe 可以吸引到就几十个男
人
这种的。对，就是都在车后面追啊，然后周迅在梦里面就很惶恐的自己穿着婚纱这样子，然后你就会觉得说好讽刺呀，就很像那种婚恋市场上，好像你抛出自己的一些就是富有吸引力的费洛蒙，
散发着一些性符号的一些那个表征，比如说就像那个长发红唇，
对对，
然后大胸细腰长
腿，或者是变形的也行，
对。
变形的，如果是男性那边变形的也行，比如说权，比如说钱，是地位这些东西，对，你只要散发出来这种东西，都会有大批的追随者。
除掉这些，你本人是如何，实际上他们并不关心。
对，
所以我才说，现在我们聊完，我觉得这个片子实际上分数还可以再高一点。
那其实这个片子里面我觉得有一个是真正去了解你是谁的，就是彭于晏。
对，彭于晏。
就是彭于晏是真的会沉下心来，他去了解铁凌的童年，
然后
去了解他那些无数个，对，无数个没有父亲相伴的那个日夜，然后就了解他的这个铁铃的一些幻想的根源，他的来龙去脉，他是真正走进铁铃世界的人。
还有另外一个设置特别有趣哦，彭于晏这个角色是唐璐的男秘书，
嗯，对，
他没有迷恋上
唐璐，他没有对
唐
璐心动，
所以就是，
而且铁铃是三个女人当中最没有女性特色的一个。对，
所以我才说这个电影现在看它可能是以一种反讽的性质来，
嗯，
来让我们把一些现象扩大化，以费洛蒙这样的形式然后展现给我们吧。所以这样的看我觉得，
所以我们俩要叛变了是吧？
我觉得这分数可以高一点，因为现在解读完发现可以对得上他一些导演的意图和他的人设。
对对对，
哦，我们是一个逐渐了解的过程，
对对，这个，可以装一装，
啊，现在可以装了。现在我愉快的把它装上。
嗯，
哎呀，我觉得我们两个真的好搞笑呀！
啊，说一下周迅在这个里面的表演吧。
啊，
你既然已经触摸到了他的那个点，他的那么深处的那个点，我们终于触摸到了，
那个很深的点。
我
觉得我们的听众们应该很迷惑吧，这俩人也还一直还看不起，聊了聊了聊了开始跟他平反。
我觉得不敢再聊了，那再聊下去我真的就怕把它升华成 一部哲学作品，你知道吗？
有可能，我觉得
讨论爱情这个永恒主题的哲学作品，
我觉得回来我要再看一遍，说不定能看出来新的花样。然后也非常欢迎广大的听友们看完以后按就是有没有什么可以跟我们讨论的，我们留言区见哈。然后再说一下刚刚讲到了周迅的这个表演，我先说我后来看了一下周迅一个采访，就表演者说啊，他就说他演这个喜剧这个片里面的时候他有点焦虑，他不知道怎么演，是徐克先给他模拟示范了以后他才知道慢慢找到那个角色的，这一点实际上有点不像周迅。
对
啊，因为周迅是属于那种灵性的演员，他很容易就很能，
对，
他甚至
他说明他对这个角色已经就是丧失了拿到这个角色之初一下子和这个角色相遇的时候那个火花，他其实是已经丧失掉的。
我们打个比方哈，就像《如果爱》里边，就曾经看过，也是在这个采访里面刚刚讲到的，陈可辛导演曾经评价过周迅，说他本来想要把周迅设置成为一个坏女人，但是周迅演出来以后。他发现周迅把这个角色升华了，
对对，
她是个坏女人，但是她的所有的坏你就觉得又变成那种怜惜，
对对，
那这个就是
而且有种无奈，
对，这
就
是
觉得如果你在那个情况下
你可
能
也没办法做出更好的选择，
对，
所以就是说周迅她就有这种能力，她能把这个角色的吃透以后升华她，说明她对这个角色的把握是非常的准确，但是这个角色我要老实说，我觉得他最
首先，我就觉得这个角色是其实是替代性蛮强的。
对，
其实你还是可以想到一些
其他人来演的话，
对对。
而且他有一种
替代的，
怎么说？我觉得像刘若英来演，应该也说得过去。
对对，
喜剧不好演，因为喜，所以我觉得周迅在这里面的表演算是可圈可点，但仅此而已了。
嗯，
就有那么一些细节的把控，还是能看得出来他对于人物塑造方面的功力。比如说，像刚刚开始的，他跟那个新疆籍的舞蹈老师，然后他生日他没有来，他那个神情的把握还是入木三分的，能看出来他就是又是期待又是哀怨，但是呢又
哎呀，算了算了算了算了，别说了，
不要夸了是吗？
就是，
只有那么几幕能说一说呀，那其他的那些我都觉得就是。真的是没有什么特别出彩的，就在他擅长的这种情绪的传达方面还是 OK 的，那，仅此而已了。
哦，
没其他方面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说，
就是，
还不如张雨绮，
替代性很强，然后
不如张雨绮在这个片里边出色。
对呀，
张雨绮
远远不如呀。
人设也好，然后演的也好，那个刚刚我们说的那个的幻想当中跟那些士兵交谈的时候那个神情的坚定与哀伤也到位。
对啊，所以怎么样，要不要考虑回头做一期张雨绮特辑？
张雨绮我觉得有点被耽误了，有点可惜，她远远不应该是在现在这样一个位置上。
其实但是他们很多人都说张雨绮就特别理智啊潇洒怎么样，但是我觉得你说的那个被耽误很多时候是因为张雨绮感性的一面，
他的演员的能量我觉得还远远没有被完全发掘出来。你看他那个在妖猫传里边出现的时候，我的天哪，
太牛
逼
了，咱们对、啊、
他就是那个被猫妖附身的本人、
啊、
好吗，
就猫妖本妖是吧，
对，那个妖娆的那种感觉，那个步太神，
尤其是眼神、
啊、太美了，我觉得在里边、
嗯、腔调，
对，他就是那个叫张荣荣演那个杨贵妃嘛、
嗯
杨贵妃跟他比在完成度上面还是猫妖给力。
对对对，好，那我们
回到、
哦、
来到第二部、
哦、跑题，对对对，
第二部
回到第二部
撒娇女人最好命，我真的很生气，这个片看完极其之生气
但是他有一部广为流传的台词，
兔兔，
对，怎么可以吃兔兔，
这个角色是隋唐演的，我只能说隋唐也做出了很大的牺牲，
但是我觉得隋唐就是这个撒娇女人最好命里面的隋唐，就像女人不坏里面的张雨绮一样，虽然没法比啊，虽然就是人物的利益和内核都没有办法比、嗯、但是隋唐的这个形象其实也是就是内地的电影里面也是比较少见的，这种就是把擅长撒娇但颇有心机的女人单独拎出来做一个角色，
她是
就是这个当时
她是脸谱化的
表演，脸谱化的，
但是她这个角色立得住，
然后很单薄，对，就是是有怎么说呢，是有现实基础的，
对，所以我要立得住，
对，是真的有很多的女生就是会在异性面前撒娇，然后戳异性的那个痛点，完了之后就转眼间就变一副面孔然后那个撒娇就其实也有点类似于欧范范的费洛蒙，就如果她能一辈子去把这个东西用到极致，然后去拴男人的心，
吃透那个心理以后，
对
对,
对，
但是你看我觉得这个片儿，我现在觉得这个片儿特别的恶心，里面有这么一句台词就是
说到恶心，
就是黑了林志玲、嗯、我觉得人家林志玲招你惹你了，你没事就拿出来黑一波、
哦、他是哪句黑的呀，
他就说因为这个男主角是那个黄晓明，黄晓明就跟隋唐这个角色叫什么贝贝还是培培，好像叫贝贝吧、
嗯、
就跟那个贝贝就说、嗯、哎，你知道为什么林志玲嫁不出去吗，这么多年都没有对象、
嗯，
因为你们这些撒娇女人撒娇久了确实让男人挺累的。
哦，我知道那一幕，但是我不记得这句台词了、
啊、
人家林志玲现在嫁出去了呀。
然后我就啊，这是第一。第二，我觉得女人撒娇，我只是说我看完以后啊，我觉得如果这个女人啊、
嗯、
她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人家又不做什么坏事、
嗯、
人家撒娇跟自己男朋友在一起调情、
嗯、
不很正常吗，
对呀、啊，那是人家的基本权利。
对呀、啊，你有啥好在那儿扯着林志玲讲这种事情？而且他对于这个角色的深度挖了、
嗯，
就他就知道我们觉得大范围上吧，大家觉得绿茶婊是什么样子的，就全给人家塞到隋唐那个角色上面去。
嗯、而且林志玲，关键是说林志玲除了嗲之外，林志玲非常努力、啊，
而且情商也很高啊，
个人的
是不是、
啊？对啊，林志玲个她智商也很高、啊。
对呀、
啊，
你说你，
就她不是那种片面，就不要总是一说就说毛泽东抽烟活到八十多，所以我抽烟也能活到八十多，
就是拿个例当范例来讲。
对呀、啊，就除你除了跟毛泽东一样抽烟这点，你别的还有啥跟毛泽东是一样的呢？
性别可能，所以你明白，就是说你突然这样一句台词，我觉得很突兀，
嗯、
而且没有任何的。
嗯，
你说跟角色在一起也没有什么结合。
那我觉得你这样讲的话，我觉得它是一种煽动性。哎，我就是
为了痛击这个痛点。
对，痛击痛点，而且当时我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撒娇女人最好命》上映应该大约是在2015年左右吧。
嗯，年份
2015年2016年的样子，对，也就是前几年的事儿。就是那几年，你知道，就是各大综艺节目，因为《康熙来了》刚停播嘛、嗯，各大就是内地的综艺节目，就是 耗用这个小 S 和林志玲的这个女性形象的反差和对立，
这个、
对，到处都用烂了，就所以说就我觉得他这个剧本这样子写，他这个台词可能有一定的煽动性，然后就是把那个好像林志玲就变成了一个虚伪啊，
绿茶婊的代表，
然后绿茶婊这个女性的一个形象，对，
所以我才说你，
然后
我不
他在那个时候
你有多少深度，但是你这种所谓的，我觉得这也是种言语霸权，
攻击是吗？
言语霸权，
人身攻击，嗯，
而且我们再回到这个。剧作本身呢，我还是要给大家稍微的提一下，这个周迅演的这个角色呢，跟黄晓明演的这个角色，两个人属于大学同学，大一到后来工作一直都在一起，然后周迅这个角色一直都喜欢黄晓明，但是他一直都没有跟黄晓明表白，所以黄晓明虽然很多人就跟黄晓明就说，因为好像原因是因为周迅就问黄晓明这个角色，你怎么不找女朋友啊？黄晓明这个角色就说，因为我还没有事业，我还没有准备好，我家境又不好，
哦、
然后所以说周迅这个角色就说，那我就等到他那个什么，那我就觉得你又不图他那些，你干嘛不跟他说？这是第一个槽点，第二槽点就是他们周围的人都跟黄晓明说，我们从大一都看出来周迅喜欢你了。然后黄晓明就说：“
你咋
不
早点说呢？”
没有，黄晓明就说：“不会是真的吧？我得把他当哥们儿啊！我觉得不是这回事吧？连他爸都看得出来，黄晓明他爸都看得出来。然后俩人就给这儿、啊，然后结果有一天，突然间黄晓明跟这个周迅就说：‘我找到女朋友了。’然后周迅那个觉得就等个傻了，然后黄晓明在去台湾的这个出差的时候认识了隋唐。”然后呢，隋唐就靠一身一些撒娇的这样的一些，比如说比较不知道叫啥，就比较娇嗔的这些言语，就让黄晓明心动了，两人就好了。我们这个时候来看啊，隋唐这个角色应该不算第三者吧？
不算。
对呀、啊，哦，然后这个时候，因为
不是不算是就不是。
对，然后这个时候呢，周迅这个角色就说：“哦，原来我在旁边养了一颗好好的萝卜，现在被一头猪来啃了，不行，我要跟这个猪斗争到底。”然后就开始骂人家这个猪是骚浪贱，就因为人家撒娇，就怪你骚。然后他就找到他一帮会撒娇的上海姐妹过来教他怎么样撒娇。那你不就是用骚浪贱的方法打败骚浪贱吗、
对啊，这点还有一个逻辑，就是说我们说有就是人以群分是一个基本的人际关系逻辑
啊，
就是他是怎么能和谢依霖。就是
里边有稍微
一个友谊基础，
里边有稍微提到他俩应该是大学同学，
哦，
啊，因为有一个他们俩一起去看一个雕塑方面的演、那个展览，然后那个周迅那个角色就说啊，你看这是艺术怎么看？然后谢依霖就说我只看到牛逼，然后那个周迅就说你不懂艺术，然后谢依霖就说对呀，上学的时候老师就说你有艺术天分，我没有啊。所以可能是以前是同学、就稍微提了一句然后呢谢依霖这个角色就一直教他怎么样撒娇，叫了一堆网红脸锥子脸过来教他怎么撒娇，然后我不得不说
撒娇还有怎么发朋友圈，
对，
怎么
跟别人撩骚，还有在网上
对怎么撩骚，
我就不说这些的教育意义和这些有没有用了哈，我们就说这个电影的审美、那些人包括谢依霖在那个形象之土之俗、就算在15年也不应该是那种审美吧，而且是大上海的那种时尚女孩的审美，我了个天哪，
真的就是网红锥子啊，一堆的锥子、
就不说隋唐的表去穿着就特别自然大方清新，
对，没错没错，
然后那些人
就是觉得隋唐那样的形象男人为他心动合理啊，
就那些人说不就不好听的，就是咱们有钱有句话特别难听哈，说现在的女生穿的越来越像妓女、我现在想说你们在侮辱妓女吧，
大学老师在、
因为妓女们的品味都很好应该才对啊，
对，
你们穿的那些像站街女好吗，
对，
咱就是说
情节就他们三个就一起去旅行，
没有没有没有，是情节是隋唐那个角色就说他想要跟他的姐妹们回那个台湾，就是骑自行车环岛想要运动、然后那个黄晓明就很贴心呢、就送了他一张机票让他回去，但黄晓明自己请假请不下来就去嘛、然后这个时候我就想说像绿茶婊这种角色、他回去他是不是应该私会男人啊之类的，你知道 有一种情节设置吧、
嗯、
结果没有，人家回去就是跟姐妹一起环游啊、
嗯、
环岛啊，感觉很健康、
嗯、
很自发、
嗯、
很
自然。其实没有真的环游，就是拍了一些照片。
对啊、
嗯、
然后也很自然，
但是
也很大方，也没有去跟其他男人撩骚的这种情节设置。好嘛，
对。
然后黄晓明结果跟周迅两个人去台北出差，然后周迅还吻了黄晓明、
嗯、
那请问周迅，你明明知道黄晓明这时候有女朋友，你这个行为是什么？
对对，
你这个叫什么？我不懂。
对，
因为你是女主，我们就可以忽略这些问题吗？
对。
然后这时候隋唐这个角色一看到这个周迅发了朋友圈，不是，也发了微博，说他们两个在台北的市场打卡，我的男朋友因为忙没办法过来跟我，现在他跟另外一个他的好，我们叫，如果按在隋唐这个角度上说，跟他的一个女性的好朋友在台北的吃夜市，那我是不是有理由大吵大闹一下呢？
有理由。
然后他也没有大吵大闹，他就打电话跟黄晓明这个角色哭了一场，黄晓明就连三赶四的过来，好、
嗯、
到过来了，周迅还跟过来、
嗯、
那好，你跟过来以后，人家两个是一对小情侣，人家已经说好了不欢迎你的，周迅说我跟你们一起吧，
嗯，
你破坏我的出差，我就破坏你们俩在一起的小假期，那你说到底是谁坏啊、
嗯、对对，
我就不懂了，你就人们不要太双标吧。
真的好像就是因为这个人设，他就是这个整个剧作，他刻意的在把隋唐的那一类角色营造成一个就是你知道的那种受批判的一个形象，以至于说把周迅这边的任何行为都合理化了。
然后这时候高潮出现了，就是周迅这个角色跟隋唐这个角色对峙、
嗯，
然后这个
对峙在那个
轨道上面，然后这个隋唐就说这个慧姐姐吧，哈啊，慧姐姐你就不要再跟着我们了、
嗯、
你是抢不回来的。这时候竟然编剧安排隋唐这个角色说出来这样一句话、
嗯、
就是我也就是我跟他玩玩而已。我觉得这句话我们现在就是为了让我们恨他，故意为了让这个
对
为了让周迅的这些抢男友就是硬上位的这些行为合法化合理化，硬让对方说出来这样一句台词。我觉得
对对对，因为前后都不搭。
对呀、啊，你要是真的玩玩他的话、嗯、你好不容易回台湾一趟，你干嘛不跟其他男人暧昧？你起码给几个这样镜头嘛，我们就知道说啊，他就是坏女人。
多玩几个呀。
对呀、
啊、
哎，没有，人家这段时间就是跟黄晓明在一起，人家就是跟黄晓明在一起，就是而且人家也说句不好，哪个女人没有保护自己爱情的这样的权利跟自由啊。
对，但是他好像是不是也有点到一点，就是说尽管他专一，但是他基本上就是专一到完成认证他就会跟这个男的分手。
没有、啊
就是、说
没有讲到这一点、
嗯、
他就只是说一开始我是玩玩、嗯、后来发现他心里边是有你，他老是提你，所以我就要跟你抢要争。我觉得这个完全不符合情节。
嗯，
为什么、
嗯、
是因为
是硬加的。
对，是硬加，是不就是为了让周迅那个角色从侧面知道黄晓明喜欢他在乎他，也让观众知道黄晓明对周迅是有爱的，这样他们之后的这样的在一起才算是。
然后就更恨隋唐、就觉得隋唐在那儿是一个挡路石。
对，
这样
也让他们俩之后在一起，就之后黄晓明最终跟周迅表白的时候才让他水到渠成。不然的话没有那么多细节展现到底黄晓明跟周迅是一个什么关系，一直好像都是周迅喜欢。那你看，我就觉得这个事情这不就是故意要让人家随他这个角色，就是为了让情节推动，就是一定要硬凹一些这样
对
白出来。
对, 对，
你完全可以用更高级的方法来展现。
对 对, 对，
而且这个时候如果黄晓明你不清楚自己的这个心愿，你又跟随他在一起，到底是谁渣？
对，就是看到现在就觉得是黄晓明渣，然后是周迅渣，然后隋唐就
很无辜呀。人家、
嗯、
人家就因为人家撒娇所以就给人家装上骚浪剑。
嗯，
那你说你身为这个男生的女性的好朋友，人家现在有人家现在有女朋友了，你是不是应该自觉的保持一些距离呢？
对，那然后呢，然后那个情节是怎么走的？
情节因为隋唐跟周迅聊天的时候，隋唐就故意的告诉了周迅说，黄晓明把他们周迅曾经，因为是黄晓明有一个笔记本，
哦，有一个本，
对，周迅就会在，对，周迅在那个本上就做了很多那些画了画啊什么的，然后黄晓明就把这个本给扔了，
嗯、
然后呢，隋唐把这个话说出来了，
嗯、
周迅就生气了，就走了，走了以后就人间失联了，
嗯、
就黄晓明怎么也联系不上他、
嗯、
他也辞职了。
嗯。
然后这个时候黄晓明他爸又出现了。开始跟他说、
嗯、
你是不是因为从小没有妈、嗯、所以你比较自卑、嗯、所以你不遇到爱的人不敢去表白。你说这种是不是硬熬，
他明明挺敢的呀，隋唐这样的肤白貌美大长腿他都勇敢的去追了呀。
人家爸说了，你对你真正爱的人反而不敢，害怕被拒绝、
嗯、
你说说这种话费不费。
哎呀，
然后他就突然之间，我就这点我更生气的地方来了。本部电影最让我生气的地方终于出现了，不止侮辱了周迅那个角色的人设，还侮辱了同志。
嗯，啊，他啊什么？
你看，就是这时候呢，周迅，我觉得这角色终于立起来了，要往这种自强自立的方向走了。他在一个跟他那些小姐妹们坐在一个咖啡馆里边，他就说他决定了。他要去杭州、
嗯、
他要去读研究生、
嗯、
去学雕塑、
嗯、
重新拾回自己的事业、
嗯、
因为他一开始、
嗯、
他为什么会留在上海工作，就是因为想要跟黄晓明在一起，想要让黄晓明能够早点出人头地、
嗯、
所以他就跟黄晓明进了同一个公司、
嗯、
而且他升职还比黄晓明快，他还是黄晓明的上司、
嗯、
还给了好多机会给黄晓明，想让他早点 出人头地、
嗯、
你说这种、
嗯、
然后把自己那些雕塑的艺术的梦想全部丢到一边去，好了，现在终于决定为自己活了，不再为爱牺牲了、
嗯、
然后说要去杭州去学这个雕塑学研究生了、
嗯、
哦，白鸡也不懂为什么黄晓明他不是说完全的失联，就是联系不上，也不知道怎么就找着了，好，还是就在这个点找着了，好，来了以后黄晓明估计可能跑了太累特别渴，估计自己把那个奶茶喝完了以后就把那个咖啡喝完了，黄晓明就说我跟隋唐那个隋唐在一起，我发现我不喜欢女人，我是 gay， 我是 gay， 所以我就喜欢男人，像男人一样的你。
天哪，
恶不恶心？
哇，他是不是为了剪预告片啊？
不是啊，就是说
才故意讲这样子的话。
第一啊，凭什么女生不能够像男生一样那样子生活？
嗯，
就女汉子。
第二，你怎么能说你喜欢女汉子就是你就是 gay？
对呀、啊，
嗯，
就是第一，就是男性别有两种，但是性格可以有上千上万种。谁规定了女？
电影的导演是谁呀、啊？
彭浩翔。
啊，真的吗？
嗯，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是他。
是那个彭浩翔吗？
是那个彭浩翔。
是那个彭浩翔，那个彭浩翔吗？
我现在查一下、
啊、
你先不要着急、我以防我们骂错人、我现在现场帮大家确认一下啊。你看这个情节设置，你说是不是又侮辱了女性又侮辱了 gay？
哎，那不过你觉得周迅为什么接这样的片儿呢？这样子我们就不由得，那你先讲一下周迅在这个电影里面的演技吧，你感觉他的表现。
只有一个高光时刻。
嗯。就是他自己去看美术馆是吗？
不是，
嗯，
就是黄晓明跟他在屋里边，他俩听着女子冰球队的队员在这幻想女人叫床的时候
啊，
一边在说欧美的比较兴奋，然后什么东南亚那边什么又压抑又渴望
啊，
这种恶趣味，哎呀，不说了啊，反正他一贯如此。
就是
然后高光时刻、
嗯、
就在这个时候，那个周迅在那个昏暗的灯光下看着黄晓明，然后一脸温情的那个表达非常准确、
嗯、
我觉得这个是高光时刻、
哦、
其他的那些他就非常生硬的学撒娇的那些地方 我都觉得、
嗯、
哎呀，
对，但是我觉得是这样，我是觉得说在对手来说
就是彭浩翔，香港导演彭浩翔，
就为啥呢？就是我就是觉得周迅在这部戏里面大约就是由于他的对手也都同样的乏善可陈嘛，所以说就是
哎，你别说啊，在这个圈里边、
嗯、
就这几个我们提到的主演，包括那个隋唐、
嗯、
谢依霖、
嗯、
黄晓明和这个周迅、
嗯、
然后在这里边、
嗯、
我们先如果说就像你说的乏善可陈这个角度里边，我觉得出彩的隋唐和谢依霖表现是合格的，
嗯，
但是黄晓明，嗯，
就是不是，我是说在和周迅的那个对比之下哈，就是和周迅的对比之下，就是周迅的那个起码说算是还过得去的那个风格还是在的吧，就是你能觉得他也是在比较尽力的在维持住这个电影底线的尊严。
你是不是也有点说不下去了？
对，就是但是我就是不明白他为什么要接这个类型，所以我刚才我就有在想，就是是怎么嘛？他是不是觉得自己的那个生涯里面，如果说没有一些烂片儿，或者说是他就是有一种野心，当他驾驭好了很多优秀导演给的优秀剧作之后，他会不会产生了一种畸形的野心，奇妙的野心，就是说我要把一个极烂的剧作给演好？
我跟你说一下我了解到的原因哈，这个原因可能比较现实，但我觉得大概率是真的。因为这个片儿是华裔拍的，像黄晓明跟周迅当时都是华裔的签约的演员，而且这好像也是我觉得这像是一种政治任务了，就是就公司的任务，就给你派了这个片儿你去拍，这是第一。第二，这好像也是他在华裔拍的最后几部电影了。就是要赶紧把，因为他
就是履行责任，
履行合同嘛，就是你每年要拍几部电影给我们，那可能就最后就是要把它拍完了，就应该是这样的一种可能更合适。他可能自己本人也并不是特别想要乐意吧，因为我觉得你像这个我刚刚讲的那个人设不讨喜，而且故事又老套，最终是你赢得真爱也不是靠撒娇啊。
对对，
那你这个撒娇女人最好命，
他整体就是想说并不是撒娇女人最好命吧，他其实电影里面是想要推翻这个名字吧。
不知道呀，那你学了来回的那些，那人家那些也得到好处了，那到底是有没有用呢？如果你要想说，
应该就是说那些都没有用，你到最后还是得靠这个男人自己的觉醒才行。而且最后不是这个男
人是吗？
这个男人不是最后就说你们这种女的只什么撒娇听多了真的挺累的，就觉得说你的最后的希望还是得放在这么一个有觉醒力而且不落俗套的男人身上才可以，就他得觉得女人撒娇那套可累你知道吗，但是大多数男的都觉得可好使这样子。
所以就说你
这就也是不知道啊，也是不知道是啥意思啊。
探讨的主题，
而且最关键的就是你刚才追溯的他们两个关系的这一路，就觉得很就是最基本的道德问题都没有解决，你讲什么撒娇不撒娇，撒娇不撒娇只是性格和习惯，但是你就是小三和恶意破坏别人的关系以及人身攻击，这个是道德层面的问题。
而且就这里边充满了一些比较低俗的那种的笑料或者是梗。
对对对 对, 对、所以这个整个电影那就算是这个是周迅是这种情况，那彭浩翔是怎么回事呢？
I don't
know, 他是欠钱了吗？
他可能就是跟华裔也签约了，我不懂。然后这是说到我觉得谢依霖比较好的完成了任务，就是他就是那样一个角色，甚至有那么一两个城市化的表演里边，我现在说我觉得喜剧演员有这样的一个特质啊，确实很多演员做不到，就是当你做一些很夸张的或者是很出奇的一些出离的一些表情和动作的时候，它能让你不出戏，这个是很难得的特质。我觉得在这一点上谢依霖是合格的，他的一些很做作的表情，非常轻佻的语气和感觉很夸张的那些情节设置，你觉得在他面前很合理，因为他在那个戏，
就是你相信他塑造的这个人，
就是他这样喜剧这个角色立得住不出戏啊。在这一点我觉得周迅不够，
对
他这
一点，所以其实我们今天演的就是聊的这两部，其实可以大致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周迅其实在喜剧这个类型片上面他的这个表现还是
只能说及格。
对，只能说是牵强，我觉得，所以说从我们第一期，
我就还是要稍微说一下，就这个壁垒不是很好突破的，因为很多著名的女演员在这方面都吃过亏，比如说章子怡，
对，
比如说范冰冰，
那个，曾经她也是试着演过那种小妞电影，对，
然后比如说那个还有一个谁演过，挺夸张的，有点记不住了。 就是喜欢那种大而化的演出、嗯、但是有一些演员他又可以把这个东西无缝的转接
驾驭的很好，
像吴君如、
嗯、
然后那个赵薇、
嗯、姚晨也不错，
赵薇也有这方面的潜质，
嗯，
然后姚晨还有宋丹丹就更不用说了，
嗯，
还有新进的一些喜剧演员像贾玲、马丽，
对，
都是，实际上都是很好，喜剧不好演，因为他你很难把他演的就是又在那个框里面又不出戏又夸张，而但是这方面我觉得港台演员大、
嗯、
做的大多数比内地要好一些，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回来我们可以再探讨、
嗯、可能我觉得内地整个电影史上我们这个喜剧这个类型其实发展是经过了一些停滞期的，
嗯，
对，和一些你知道，
然后最后、
啊、我们就不展开，
最后再稍微提一下黄晓明在这个片里面的演技，我只能用两个字来形容
嗯，恶心，
恶心有点太重了，油腻，
嗯，哦，
完全没有任何的角色魅力，就这个人物也好，表演出来的质感也好，没有任何的角色魅力，
嗯、
扁平到我根本就不、
嗯、这是一部，
扁平到我根本就说不出来这个人有任何特点，还是我可能我归纳能力太差。
嗯就是所以说这个电影你大概是给不到及格的对吧，
绝对不可能及格，从各个方面我都给不到及格，
嗯，那其实我们就是聊到这里的话，这是我们周迅的第四期嘛，从我们聊这个李米的猜想、
嗯、
但是其实要说一句啊，就是李米的猜想和这个女人不坏还有画皮这三部电影是周迅在同一年
哦，那很多变的呀。
对，就是这一年是他的一个爆发年嘛。反我忘记是上映还是同时拍摄的，反正就是这三部作品是在
同一年。零八年是《女人不坏》上映的，应该是上映。
对，反正是同一年。
对，
这三部。
丰收期。
然后其实。对，那这三部其实截止到现在为止我们都聊了，其实都聊了。
嗯、
就聊到这里。如果说大家和我们的感受类似的话，其实周迅还是在文艺片这个类型上是最见功夫的，
或者是剧情
片，然后其次，对，其次可能是剧情，然后稍微有一点挑战突破的像风声啊这种的，对吧，
对，
然后最次就是喜剧片这种类型，
目前的成绩
是这样、
啊、
我们觉得他在这里面的，对，
但是我还是很看好周迅的这个发掘的，
嗯
啊。因为我们举另外一个例子嘛，有一个特别著名的女演员，然后我觉得她的戏就特别好，
嗯、
斯琴高娃，
嗯嗯，
演过《姨妈的后现代生活》，
嗯嗯，对对，
我说出来那也是一部偏喜剧一点、色彩一点的这个电影，我觉得她在里边的那个拿捏就是非常的合适，
嗯、
不让人出戏、
嗯，
而且就是也非常的给力。
嗯
嗯，然后那像我、嗯、那我觉得周迅可能在喜剧方面还是很有潜力可以挖一挖，他不是没有这种感觉，
但是斯琴高娃有一个问题你忽视，斯琴高娃他话剧的功底非常深厚，
我知道呀，
他本人，对啊，这个所以我们才说为什么周迅是文艺片就是见长，
是
就是因为这个文艺片它是很需要一种泛化情绪的一种类型片，甚至更多的需要灵性而不是一些技巧性的那种功夫性的东西，所以说我觉得在这方面就周迅是比较那啥的，
我们拭目以待吧，看之后，
对，喜剧可能它需要好本子了，真的就是不要在这种就是肤浅的然后就是
或者是靠什么
低俗笑料堆砌而成的，这种
要靠情节推动式的喜剧里边它应该会表现得很出色，
对，
就
是
不是靠
张力吧，人物有点张力，
对对，不是靠演员夸张的表演来吸引眼球这种的，
嗯、
他在这块儿，他可能我们会觉得说有点不适宜，但是如果是情节推动式的，
对，因为徐克的那个女人不坏，他整个就是有点过于夸张嘛，就徐老怪的那个风格。
哎，说到这个，
就是一开始的人肉大转盘什么的，
我觉得、
就是那个、
如果说周迅啊，当年如果出现在宁浩的。疯狂的石头的里边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好的表演，
对，就是类似于那样的
靠情节推动的那种的，
疯狂的石头里面也没有女性角色，对，就类似于那种，
就是这种
或者是夜店李小璐的那个角色，
嗯，我觉得这种的他可能能够比较符合他的表演的调性，
嗯，好，
行吧，那我们今天也聊了很多，也希望大家有兴趣也跟我们探讨的话、
嗯、
多跟我们留言，好，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祝大家周末愉快，拜拜。